在你的至圣所里面能够安静的，能够在你面前倾心吐意的来祷告。主啊，有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也面临各样的征战，各样的难处，各样的试探引诱。主啊，你要我们大声的来祷告。主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来陈明我们的心意。求主借着祷告能够来帮助我们跟你建立更深的关系，更明白你的旨意，也在地上我们就得着更大的喜乐跟祝福。因为这是你的命令要我们来祷告，我们相信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不是为着你的益处。求主你带领我们在今天再一次来思想，在祷告的事上我们怎么样来摸到你的心意，向我们来施恩，也向我们来显明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这段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上，让我们的心都被打开，让你的话语直接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得着你自己。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和我一同警醒。好，我们要打开圣经的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好，我们要看到26章。我相信这段经文啊，可能很多的人看过都不止一次了哈，尤其是马太福音，大家看过次数是最多的，因为要从新约开始，一定是从马太福音开始看。那看完以后呢，会不会看到启示录？那都不一定。但是呢，马太福音都很熟哈。那我们今天特别看到这段经文在26章哈，这一段经文是讲到克西马尼，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被抓好被逮捕之前，在克西马尼园他的一个祷告。好，我们看到26章第36节到46节。26章36节，好，在这里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念到46节。好，一起来。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们的人进了。这是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上面的部分呢是刚吃完逾越节的晚餐啊，接下来他就带着门徒啊到了克西马尼园。然后呢门徒，大部分的门徒就在一个地方，他又带着他的最亲密的同伴哈，雅各、彼得、约翰三个最 close 的门徒，再把他们再往前带，然后呢，再跟他们讲说，你们在这里等着啊，警醒等候啊。那我哈再往前面再走，所以呢，耶稣又往前面再走，然后是一个人在那边跟祷告啊，跟父神祷告。所以这是整个在克西马尼园当时的一个光景。当我们想到耶稣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实在是一个祷告的模范了，他是一个祷告，以人的观点来看，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会发现说，在很多时候，圣经记载他各种不同的祷告，很有意思哈。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他在受洗的时候，还记得他在这个约旦河，然后受这个约翰的洗礼哈。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3章21节，他讲到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呢也受了洗， 正祷告的时候呢，天就开了啊！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然后呢，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仿佛鸽子，然后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什么呢？你是我的爱子，怎么样？我喜悦你，这是天上来的。好，我们再看到上面一节哈，二十一节，百姓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呢，天就开了。所以祷告的时候呢，天开了啊，然后圣灵就降临下来。这在什么时候发生？祷告的时候发生。谁在祷告？是谁祷告？我们和合本没有写清楚哈，那我去翻了很多的英文本，然后去查原文，我就发现呢，它是一个分词，所以也以这个字的文法来看的话呢，是耶稣在祷告。耶稣受洗，受洗完耶稣祷告。大家有没有参加过敬礼？有没有参加过敬礼？有参加过吗？哈，敬礼完敬礼的时候是谁祷告？施敬的人祷告，对不对？施敬的啊，有个笑话，以后再讲，很好笑的笑话。OK， 所以是施敬的人祷告，施敬的人。祷告，但是这个地方呢，不是施浸的人祷告，不是约翰祷告，是谁祷告？耶稣祷告。所以我们就很少看到说，在一个敬礼里面呢，受浸的弟兄姐妹呢，然后都是被祷告的对象，对不对？被祝福的对象。然后呢，不管是之前或者进到水里以后再起来，都是旁边的人或者是牧师或者是传道人问他祷告，好像没有听过这个起来以后这个。被受浸的人自己来祷告，这很少哈。但是这个地方呢，耶稣他就祷告，耶稣他就祷告啊。他在祷告的时候呢，神的印记就下来了，天上开了，然后呢，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受膏的一个印记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大家在旁边也都看到啊。这是认出他是一个神的儿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好，所以是他在受洗的时候，让我们发现说，他很多的时候呢，他也做了许许多多的服事，到各处去传道、医病、赶鬼。在这很多的服事当中呢，他也常常是在祷告，常常在祷告。大家还记得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好，在五饼二鱼的神迹行完以后，这个神迹喂饱了单单男生呢就5000人呢啊，加上孩子还。跟女生还不知道多少，这么多的人居然5个饼2条鱼就喂饱了。喂饱了以后呢，大家就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神迹，所以接下来的反应呢，就是要把耶稣立为王，要让他做王啊，因为他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神迹啊，表示说你是个有能力的人，你可以带领我们啊，打翻罗马政府啊，让我们以色列人不要再做二等公民了，我们可以起来，我们就可以推翻啊，我们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一个民族啊，以色列可以立国。所以他是一个好像被逼啊，被逼迫王，要做王的时候，耶稣基督呢，在这个时候他非常的聪明了，他知道百姓的心意，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门徒先赶走，说你们坐船呢、啊，你们先坐船离开，好，先坐船离开，因为他知道这些门徒的，如果旁边人说做王啊，你要做王的话呢，门徒是什么反应？一定说好啊好啊好啊，来来来，耶稣我们做王做王，我们跟了这么久总算要有点回报了，我们大家你做犹太国的国王啊，我就做呢这个宰相啊，大家12个门徒各心怀自己的意，我不能说鬼胎啊，就是说自己有自己的意思，都想做王，都想做一个就是跟着他，跟着耶稣，然后以后会有什么好处，所以都有这个心态啊，一开始的时候。所以呢他就想要耶稣就很聪明，干嘛先让他离开，然后他一个人呢，他就把群众尽量叫群众散开，他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他就到山上去祷告，就祷告。那个时候呢，大家还记得说五饼二鱼的时候是天要晚了，所以没有地方可以去，好，所以是一个傍晚的时候。然后呢，圣经上面再写到耶稣再出现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他就上山去祷告了，然后什么时候再出现呢？就是夜晚四更天的时候他出现了。四更天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们去查，大概是3点到6点晚上，应该是清晨了，3点到6点最后的一段时间。所以这当中是不是他都在山上祷告，有很长的一个祷告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拣选12使徒的时候也是在山上整夜整夜的祷告，要让他所拣选的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使徒。他在当中知道说其中有一个甚至以后要卖他，以后要 把他出卖的好犹大也在十二个之内，我相信一定有很大的征战。他祷告了整夜，然后选了十二个人成为他的一个使徒，所以都在祷告。还有一次呢，这很有名的就是登山变相，大家记得吗？当他带着雅各彼得约翰呢，他们上高山上高山去做什么呢？上山去祷告去祷告，就是一个四人的退休会到了山上去祷告。结果呢，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正祷告九那个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节这边你先停一下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正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天就开了。好，我们再来看九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正祷告的时候怎么样？面貌就改变了。所以都有一个祷告的时候，正祷告的时候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事情就发生了。一向是有时候是天开了，有时候什么，他的面貌就改变了，好像祷告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成就。这个时候呢，门徒在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对不对？门徒在做什么？睡觉打盹睡觉。我觉得这很可惜如果我们去看一场电影的话呢，那个最精彩的时候你不要睡觉，最精彩的时候呢一定要亲眼看，对不对？那什么时候最精彩呢？我觉得最精彩的你知道看日出，有没有人看过日出？最精彩是什么时候？从黑暗变什么光明那一刻，你就觉得很美，对不对？哇，这个变化，耶稣基督面貌改变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使徒在，这些门徒在睡觉，等到看见的时候呢，已经是太阳已经出来了，已经是光亮了。那个过程没有看到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他们在睡觉。但是呢，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山上带着门徒去祷告，那门徒呢好像一祷告就睡觉这好像是一个 pattern 一祷告就会睡觉我不知道是为什么那有时候我们今天不小心也会发生，美其名呢我们是睡觉的时候还在祷告，实际上我们是祷告的时候睡觉这个反正就是祷告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的人却常常的软弱，常常软弱。当耶稣基督服侍到后面，当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长的祷告，我们很多的人把他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好，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边就讲到很多的祷告的一个，他就把它记载下来。这里面呢，你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呢，可以切成三个部分。好，这是一个大祭司他的祷文，可以切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为自己祷告他第一节就讲，他说呢，他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怎么样也荣耀你。”这是他为自己祷告，他跟父之间的关系，父在地上要荣耀他的子，子在地上也要荣耀他的父，所以这是一个关系，一个荣耀的关系。他们是在永恒之中是互相内住的一个关系，互相荣耀的关系。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祷告先为自己祷告，一个大祭司先为自己祷告，这是第一个部分。那我们再看到第二个部分呢，他就开始为他的门徒祷告。好，第九节他讲说：“我为这些门徒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呢他们本是你的。”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这讲到说，我不求你们叫，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但是呢，求你叫他们脱离那恶者，就是脱离凶恶，脱离那个恶，脱离黑暗的权势，让他的门徒，让他所选出来跟随他的人，能够被神所保守，让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常常在主的里面，而不进入试探，不被试探所引诱、所辖制。所以他为他的门徒祷告，这是他在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兼顾他的门徒。所以大家可以看见说，当所有的人到最后都耶稣死了以后呢，许许多人都离开了，但是就是这些门徒，因为耶稣基督再次向他们显现，所以门徒都被建立起来，都被建立起来。许许多多的门徒原来都是像彼得都不认他的，那有些就离开的，但是因为他的显现，所以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为了来见证这一个复活的主。 所以他们是受了极大的一个改变。这些门徒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意，他侍奉的中心就是来建造这些门徒，为着是把天国能够借着这些门徒能够福音带出来。所以我就看到说，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多少人，十二个门徒，但是慢慢带出来就建立了整个可以说是教会，初代教会，一直到中世纪的教会，一直到今天。我们就说你大概来讲有三分之一的人 in general 算是基督徒，好，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比例。当初呢只有十二个门徒，这样带出一个国度，但是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是他所要建立的重点，所以他对他的门徒有许许多多的祷告，要托住他们。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呢，为了自己祷告，为了这些门徒祷告，最后他也不忘记为所有相信的人来祷告。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第二十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些人包含谁？包含当时代的人，也包含了我们今天的人。我们都因为这些人的话传下来的见证，我们来相信他。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恩典。神耶稣基督他也替我们祷告，他为我们祷告。他的祷告在这里面，他特别讲到，在二十六节他特别讲到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将神的名指示给我们，还要指示给我们，再一次讲，要清清楚楚知道他的名，而且呢，使你爱我的爱住在他们的里面。父神怎么爱他的儿子，父神也怎么样爱我们，使耶稣基督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透过圣灵，天父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就想到说，神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这是神的为耶稣基督为所有信徒的祷告。这是一个大祭司，他的祷告是非常的完全。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人没有办法来相信来接受这样的福音，但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许许多多的时候都在祷告。所以我们来那边看到说，当到这个生命的关头，到了克西马尼园，我们回到这个克西马尼园，这段的经文上面特别就讲到说，这个园子里面的一个祷告，我们可以刚才看到非常的忧伤，几乎要死的一种祷告。大家都知道这个克西马尼园很有名，这原来的意思呢，克西马尼这四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那个压那个油，把那个橄榄油压出油，这样子的一个 press， 就是克西马尼的意思。所以这个园子的意思就是就已经有点预表了，就好像说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要需要被压，需要被挤压，然后出油来供应给所有需要的人。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这祷告格外的有意义。所以他在这边祷告的时候呢，他面临到的是一个生命当中，在他传道的生命当中，这个有限的33年半里面，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试探。因为他这个时候面临的是他人生的一个死亡，站在人的观点，他是一个死亡。人都不喜欢死，对不对？我们都不喜欢谈这个事情，也不会想这个事情。但耶稣基督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他不会惧怕死这件事情，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有复活，死只是一个过程。但是呢，通过死亡的这个过程上面，要经历许许多多的痛苦，钉十字架的痛苦。大家知道钉十字架是非常非常的残忍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残忍。钉十字架的那种皮肉的痛苦，就不用讲。最难过的是到最后呢，你知道那钉十字架的人呢，他们最近去研究，不是因为流血流多死的，是因为挂在上面你没有力气，你会越来越垂下去，以后你的那个肺会被挤压，到最后你是窒息而死，休克。所以疼痛痛到一个地步昏过去，这样子。所以非常非常的残忍残酷的一个刑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要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耶稣来讲，对他来讲，在人性上是一个非常难胜过的一个试探，或者说是难胜过的一个难处。更难过的事情呢，除了肉体上来讲，更难过的这些事情是 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要背负的是全世界的人，从古到今所有的人所有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一次的对付 once for all。 所以这一个十字架上的这一个刑罚，这一个流血是代表他 carry 了所有的罪，这个罪多到一个地步，甚至天父不愿意看他，因为太多的罪。就在那个时刻，就在那个 moment， 父神是离开他，所以呢他没有这样的 support， 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疼痛。这是他在十字架上可能更超过肉体的疼痛的一个他所惧怕的事情，所以对他来讲呢是没有办法胜过的。所以他就开始祷告，在克西马里院呢他就开始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呢，他有他人性的软弱那一面，所以他的祷告39节讲到，他说若倘若可行呢，倘若可行呢，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我相信他的祷告背后可能是说死是没有问题，但是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死。好，其实真的是很难很难啊。好，为什么这么多的罪就加在他的身上，一次要这样对付。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是他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呢， yeah，对，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哈。从约伯记来讲，许许多多的人没有办法回答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受一些苦难哈，我们自己也受一些苦难。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都会有。但是呢，背后有什么样的意思？这是我们真的不知道的事情，啊，上帝有什么意思在后面？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许许多的时候，我们去安慰别人，我们自己有时候也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也会问：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该做的也做了，很多的时候，为什么好像结果不是那个样子？啊，我们家最近也是一样，这个孩子掉了，我们也会问啊：怎么是这样？神的心意不在这个事情上面，神的心意是建造我们这个人。很多的苦难，很多的顺利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虽然说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都不喜欢碰到苦难，我们喜欢一路的顺风，我们也觉得说这个神应该要帮助我，我祷告了他就要帮助我，照我这样子的想法都是 good 去做，去发生。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到底什么事情是神的 idea 要来帮助我们，要来建造我们哪一个部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苦难，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好，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the ultimate 的一个 purpose， 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会 very confused。 好像我们的孩子们一样哈。我们常常叫他们写功课、写数学，要背圣经啊。他们 very suffer， 但是我们就很坚持，他们一定要，他们也不要，很坚持。我们很坚持，所以他们在这个当中，他们就觉得他们受苦难。但他们有个信心，就是他爸爸、他的妈妈对他是好的，所以他愿意去承受，愿意去哀哭的去背他的圣经，或者哀哭的去学他的数学。他要经历很多的痛苦去学这些东西。那背后到底我们遇见的这些很多的事情，是要遇见，是要神要让我们学习什么东西，我们不一定马上会知道。有时候我们旁边的人会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有时候是这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盲点。所以当我们有时候看见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信心，对神这个信心，相信什么？相信他有一个 good will， 神是爱我们的神，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心。当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接受神爱我们这件事情以后，他所做的事情呢，我们就会有平安，不管是好事，不管是坏事。好像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相信他有个 good will。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我们对神的关系。当我们相信他一个 good will 的时候，遇到很多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不会害我们，啊，这神不会害我们，所以他是在做一些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想很多的问题啊，也许在这个今生都不会有答案，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没有问题、没有答案的一些问题。但是对神来讲，他是有个永恒的旨意在背后。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有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疑问。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疑问的时候呢，我只能回到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信念，一个 faith。 神是爱，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舍了他的孩子。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为了爱一个人，把我的孩子，不要说钉十字架，就是把这个孩子处以死刑、安乐死，我们都不愿意，对不对？没有人有这么大的爱，但是神他愿意这样做，所以他有一个爱，是他的限度，是他的度量是超过我们能够理解的度量。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 faith。 好，我想就说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也许老牧师会有更好的，我们下去以后我们可以再多讨论啊。很多的 unknown， 但是呢，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所以就是说 faith 它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事情。好啊，谢谢 Eric 这样子的一个，让我们也能够反省，能够思想一下啊这些事情。当主耶稣也是一样，但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不愿意哈，人性上面也不愿意。你倘若可行，可不可以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呢，他后面加了一句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上帝他有他的意思，他有他的那个我们不明白的意思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的祷告，他有自己的 like这个 petition 啊，或者说我自己的臣民，倘若可以的话，你就这样是最好。但是呢，我有一个限度，我有一个底线，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底线就是说，你的旨意还是这个 bottom line。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你让我知道你的旨意，我就走在其中。所以他的祷告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寻求神的旨意是透过祷告。我们很多的祷告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只是在限制神，或者只是在要求神来做一些的事情。好，我们常常的祷告是这样，好，神啊你要这样啊，我们场地也是，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一个场地。好，我们现在面临一些难处，求神来预备我们的场地。好，就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 petition， 很多很多的祈求，需要照人看都是很好的。好，但是上帝的旨意在哪里呢？所以透过祷告， 我们能够摸到神他的心意在哪里。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他祷告的时候，他走过这去祷告一次，回来门徒再睡，两次三次，他去祷告好几次，祷告了三次，至少祷告了三次，祷告了三次以后，他就后来呢，你会发现他态度就变了，他说起来吧，时候到了，起来吧，啊，我们这个那麦尔登进了，意思说时间到了，他清楚了，就是这条路，没有其他的了，所以他就在这条路上面愿意往下走，啊，虽然说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软弱，所以在祷告上面呢，我们可以发现耶稣基督的祷告呢，他有三个东西，哈，有三样东西在他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他透过祷告，他抓到神的心意，透过祷告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的旨意是什么，他明白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透过祷告呢，他得着能力。怎么说呢？我们看到那个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三节，啊，那边特别讲到，就是说透过祷告呢，有一位天使哈，就从天上显现，然后加添他力量。天使从天上来帮助他，给他力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着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觉得说连那些那些门徒也不理他，也睡着了，所以他没有一个力量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说非常的难过，心里非常的忧伤，要死了，忧伤要到死的地步。这个时刻呢，有天使从天上降临下来，给他力量，叫他能够胜过，啊，他有能力可以离开的。耶稣基督，我们说他还是一个神，他有能力可以离开。他在祷告，他也讲到说，我难道不能在这个时刻差遣十二营超过十二营的天使来帮助我吗？帮助我，就说在科西玛尼园不要被抓，或者是说我就离开科西玛尼园了，就不会抓到我了。但是他没有逃避，这是他一个最大的试探，他没有逃避，可以逃避，但是他没有逃避。而且呢，在那个地方的祷告呢，很软弱的时候，要死的时候，几乎要死，那么伤痛的时候呢，神会差遣天使给他能力，让他能够胜过这所有的试探，让他能够坚持在那个地方，得着一个能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在祷告里面呢，他能够把他的重担能够交托出来，能够把重担交托出来。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那边讲到，他说他只将自己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就是讲到两个字，交托，就是他愿意把他的所有的难处、所有的压力，他也可以把它交托出去。这个是祷告第三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可以说是一个功能，或者是在祷告里面所得到的、获得的事情，就是他可以交托了。交托什么？交托他的重担，交他的重担，他的重担包含他的情绪里面的重担、身肉身的重担、灵里的重担，所有的整个人的重担就可以交托在神的那边，以至于他可以整个人被反转过来，可以来面对他要受的试探。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在希伯来书哈五章七节，他那边讲到，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啊，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叫他免死的主。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这是他心里面的一个反应，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跟他的天父之间关系是这样，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什么？他说我父啊，我父啊，倘若可行。这是他祷告，很简单，我父啊，就是他跟父神的一个关系，很亲密，很直接，很自然的一个呼喊，一个呼求，就是讲到我父啊。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呼求，对不对？主啊，主啊，主啊。我觉得在这里面呢，当每次在呼喊的时候呢，好像里面的那个难过，里面那个压力就一下子之间就出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祷告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释放。我觉得在过去这一年，尤其我们慈济这边买下来以后，那个压力是一直在的。好，我常常有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说你蒙召来牧养教会， 牧养到教会，到最后居然在一个外邦人的手下，而且是异教的手下，牧养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很大的压力。可是每一次我在教会的时候，我就花一个小时在这个地方祷告呼求。我的呼求很简单，我说主啊主啊主啊，我就这几个字，很多的时候没有其他的祷告。我说主啊主啊主啊，怎么是这个样子？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很多的压力来到主面前。当我呼喊了一个小时过去，我就发现好轻松，因为我的重担给了主了。这个当中就是生命的关系。我觉得祷告里面我们能够学习交托，我们能够学习把自己的压力所有的重担都放在主，交给主。那个祷告是真正让我们能够服侍，能够平安喜乐服侍的一个关键。很多人祷告到后面都 burn out， 很多人祷告到后面都不想服侍，因为太多事情太多压力。但是神这边已经让我们看到有一条解决，总要警醒祷告。不是讲教条，也不是在这里面好像说一个规定，不是，是一个 blessing。 因为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呼喊说主啊主啊主啊，你就发现你的身体里面力量就来了，你的担子就轻省了。因为这是神同在的一个印记，让我们能够平安，让我们能够喜乐。圣灵会帮助我们，好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天使就从天上下来，也许我们没有看到，但是天使也许就在我们的旁边来加添我们力量。好像在克西马尼园一样，几乎要死的祷告，伤痛，但是神会帮助我们。这是他要带领我们透过祷告能够得着的。所以我觉得说，祷告不只是祷告而已，不只是我们陈明我们的想法，不只是陈明我们的 request 需要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他的旨意。神的旨意在这祷告中是什么？好像保罗一样，他也三次求过主，他身上有刺，什么刺不知道。很多人说也许是眼睛看不清楚的病，因为他写字有时候写信字是大的，所以说他身上也有病， some kind of 这些软弱，他就三次求告主。这第三次的时候呢，神就回答他说了，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刚强，我的恩典是够用的。我相信保罗如果没有得到这句话的话，他会持续不断的祷告下去，好像我们今天讲一样，祷告不要灰心，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发现神讲话了，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是我的旨意，你要 take it for your good。 为什么 good 保罗可能也不知道，但是呢，其实保罗在上文有讲，他说免得呢撒旦的猜疑攻击我，因为我太自大了，我都很好，我又会讲道，我又会传福音，我又会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就是有一个刺在他身上很不舒服，一个是肉体的软弱，让他不要过于自大，这也许是神的一个用意。好，这是只有神自己清楚的知道。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发现说，借着祷告借着呼求，我们会经历神的带领，知道他的旨意，我们也可以经历神加添力量，最重要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医治。神的医治就是把我们的重担卸下去。好，就有我看过一个统计数字，那个详细数字我也不知道了，就是常常祷告的人他心里比较平，比较健康啊，身体比较健康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压力会有出口，有出口，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声的祷告，大声的祷告的时候，医治就临到了我们。所以我就发现说，我们的祷告，像我们的祷告会也是一样，我就说我们祷告会，我就想来想去，我就觉得说神真的是在我们的当中。像我们上个过去的这个礼拜的祷告会，我们人不多，但是我们就在这边，真的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冷冷的，很奇怪哈，就冷冷的。然后呢开始祷告以后呢就热起来了，热到一个地步呢，大家就是非常的极力的来呼求神，我们需要复兴，我们在教会，我们在这边等候，我们需要复兴。然后大家在跪在这边就一直一直的呼求呼求呼求，到一个地步呢，祷告完了以后呢，我突然一个感动，我就抬头我们跪在这一圈，我就问弟兄姐妹，我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今天复兴真的来了，你们会意外吗？一阵笑笑说，我们绝对不会意外，因为我们真的在这边等候，然后我们真的在这边呼求， 所以神有时候做事呢，他不只是，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到说，好像是我们在祷告，把神的复兴祷告来了哈。有时候其实不一定是这样，有时候是倒过来讲，神他有一个复兴要临到的时候，他会兴起一些器皿，他会给他们一些负担，叫他们开始祷告。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说，哈，这个教会复兴是我祷告来的，你不要太自大，你先慢一点啊，给神一点 credit。是谁给你的负担呢？谁给我们负担祷告？神。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啊，为了成就他的旨意啊，他的善事。所以这是神呼召一批人来，给他们意向，给他们 burden， 给他们负担来祷告，来祷告。所以呢，神就借着他们的祷告，顺水成舟的顺理成章的事情就完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神要我们来祷告的啊，一个就是透过这个祷告呢，我们至少有三样事情我们会得着。好，三样事情。然后我们就发现说，祷告里面呢，他这边特别讲到说，能不能跟我警醒片时。好，我们在这个第四十节，好，他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我们不能祷告片时吗？好，这片时好，我们 NIV 就把它写出来了，叫做要不要看一下那个四十节哈。NIV 就 NIV 啊，或者是那个新译本就把它写出来，叫做一个小时，啊，片时，实际上就是一个小时的意思哈，一个小时。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哈，你难道不能够跟我祷告一个小时吗？我就在想一想说，哎，我真的很好奇哈，我们平均一个人祷告有多久？好，所以我就去到处去 search， 然后我就发现呢，大家知道几分钟吗？多少分钟吗？平均基督徒一天祷告几分钟？啊？几分钟？五分钟 ？Close， 3到4分钟，包含谢饭。好。然后呢，我又很好奇哈，好，这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光景。那牧师呢？做牧师做传道的呢？啊，我又看了，然后我就发现呢 ，Peter Wagner 他对500多个牧师，将近600个牧师，他做调查，美国的牧师啊，57% 啊，将近60%啊，不到20分钟一天啊，不到祷告会不算了，私祷不到20分钟，然后呢，三分之一的人呢，在20分钟到1个小时，三分之一的牧者，那9% 的是超过1小时的。所以我昨天就很仔细的算一下我多少哈，我感谢神，好，我就觉得说，哎，还可以，好，这样还不错。然后呢，我又看到他接下来的统计了，我就觉得不是这样讲哈。美国牧师呢，平均一天祷告22分钟，澳洲的牧师呢23，纽西兰呢30。西方的国家都短，到了东方就多了，日本就44。我说44，哎，我还可以胜过他44。可是再看下去我就不敢讲话了，因为呢，他说韩国教会每个牧师每天祷告90分钟。我说哇，你说看到韩国教会大大的复兴，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就是会祷告，清早祷告，晚上祷告，就是祷告。很多还祷告山，很多的呼求啊！我相信不只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不只是他们自己想要祷告，神也把祷告的负担就给了他们，就是他们回应这个负担就开始祷告，所以呢，教会就开始复兴啊！我上次听到的是，好像 roughly 来讲已经快到一半了哈，韩国的基督徒比例啊，快到一半。他们说，他们如果超过一半的时候呢，就要把他们国旗上面的那个八卦把它拿掉。因为他们觉得很刺眼，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说在祷告的当中呢，我们来的经历哈，能够透过祷告跟主一同的警醒，能够有片刻。我常常觉得说一个小时其实真的是不多，因为呢，你放一个音乐敬拜他就半小时去了 easily， 还有半小时你留下来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家人、为教会、为你的朋友祷告，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就是说你祷告呢，你旁边放音乐，你就享受 敬拜，享受跟神在一起的时间，你就发现说长期操练下来呢，神的同在会很清楚，你会发现你会感觉得到神就在你的身上的那种感觉，然后很亲密，而且非常的 close 啊的一个感觉。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克西马尼园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们就学到说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也要透过祷告来明白神，然后呢我们愿意交托，最后呢我们要跟他一同的警醒，好让跟门徒一样，不要像那个彼得约翰跟雅各，好我们每次一祷告就睡觉，一祷告就睡觉，好我们在神面前总要警醒祷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直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难处，我们许许多多的不了解，但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因此我们愿意跟你建立更深的关系，来了解，来明白你的旨意，更在你的路上，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来追求。求主在我们每天的日子里面差遣你的天使来帮助我们，好像帮助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一样，来加添我们祷告的心力，让我们祷告就不灰心，让我们祷告就不软弱，让我们在祷告里面更深的来认识你，来经历你，经历你的同在，更享受在你祷告里面的安得着的安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都是小信的人，都需要你的帮助，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我愿意。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再次来，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
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我愿意降服，
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主啊，求你祝福你自己，赐福在你自己的话上面，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来认识你，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